10-day discourse, day 8, 第八日结束了。其实只是有一日可以认真练习。如果认真地做，依住方法练习，一日都足以你得到很多的益处。另一个重要的事是继续正确地理解这个方法。怎样回家之后可以正确地练习，正确应用在生活当中，否则即使认真努力，但是方法不正确，就会失去了应得的利益。要不断地体会的是两个重点，觉知和平等心，两者同样重要，就好像雀仔的一对翼一定要大小一样，力度相同，否则就是飞不到的。又好像牛车和马车那两个车辘，一定要大小均等，载重能力相同，否则就是行不到的。同样的道理，觉知和平等心都一样那么重要。如果只有觉知但是没有平等心，就是无法达到目的的。如果只能够保持平等心，但是无法觉知到身体的感受，亦都是一样无法只达到目的。如果觉知到外在粗略明显的实际情况，非常好，但是这样不是内观。甚至如果你觉知到身心结构的粗种实相，觉知到身体的所有活动，亦觉察到心里面的一些非常坚实粗种的情感，这样会有帮助，但这些都不是佛陀的教导。他要我们观察身上的感受。在佛陀出世前、住世的时候和入灭后，都有老师教法。除了那些不守戒的人，几乎全部的老师和圣人都教导我们同一件事。不要对感官的对象产生反应，形状、外形、颜色、光、声音、气味、味道、接触、思想，可能令人喜爱或者是厌恶，不要对他们产生反应，不要生起贪爱，不要生起憎恨。这些并不是佛陀觉他玛的妄见，这些不是他的觉悟。佛陀所觉悟的是进入问题的核心心住，其他人都强调六根和相应的对象。似乎贪爱和憎恨是因为六根的相应对象而生起，表面上是好似咁样嘅，但系佛陀嘅发现咧系，
萨拉耶登不遮啊，不说
六根同相应嘅对象接触后咧，
不说不遮啊，维登啊，
身体咧就会产生咗愉快或者系唔愉快嘅感受
，and 维登啊不遮啊登下，
而贪爱咧同憎恨就随住呢啲感受而生起咗。感受呢个中间嘅环节俾人忽略咗。一般人一直都想从贪爱、嗔恨解脱出嚟，但都只系表层用功，从未接及根源。佢哋唔了解，一定需要进入到深层，将不净嘅烦恼连根拔除。呢啲就系佛陀觉他玛对人类嘅贡献。他发现要在感受的深层来解脱痛苦，如果忽略了这一点，我们的觉知就不会完整。觉知身体上的感受，对愉快或者不愉快的感受保持平等心，好像一架车的两个辘，雀仔的一双翼必须大小一样，力量相同，才可以前进。你们由观察呼吸开始，观察小范围内的呼吸，这样是有理由的。如果由大范围做起，心念就无法子变得敏锐，只会感受到粗重的感受，例如有些痛、有些压力、有些热，察觉的范围越细， 心念就会变得越敏锐、越敏感。到咗第三日，你开始感觉到感受再细观察嘅范围，你亦都能够喺呢个小范围内感觉到感受，跟住你就会容易咁察觉到身上每一个部位嘅感受。呢个系走向解脱非常重要嘅里程碑，一定要抵达呢一站，令自己能够喺身体每处地方都感觉到，无论系粗重或者系细微嘅感受，身体任何一处地方都唔应该感觉到空白或者系完全冇感受。任何嘅时候，全身每处地方都有感受生起，而我哋要令呢个心变得更敏锐，先至可以感觉到呢点系非常重要嘅一集。但系我哋唔能够强行到达嘅，系要自然咁样发生嘅。我哋要做嘅只系不断咁移动，喺冇感受嘅地方停一分钟，然后继续咁移动，再停一下。非常有耐性，非常有耐性，心念呢就会越嚟越变得敏锐，越嚟越敏感，开始喺身嘅每个部分都感觉到感受。第二站都系非常重要，系整个身心嘅结构嘅消融，变成只有震荡震动。佛陀呢叫佢做
Bhanga。
Bhanga 嘅意思就系消融，完全嘅消融，唔好刻意做啲咩嘢俾佢自然发生，继续观察，心自然变得越嚟越细微，越嚟越敏锐，越嚟越敏感。自然嘅定律就系咁样，坚实、坚强、强烈、粗重嘅感受开始分开、肢解、分散、分开、肢解、分散，开始消融、消融、消融，咁就系崩噶。你全身开始有一种非常细微震荡嘅流畅感，呢个系好重要嘅一站。但佛陀话，亦都系好危险嘅体验。经过咗所有嘅唔愉快、粗重、坚实嘅感受，突然间碰到非常愉快、畅流嘅震荡感。由于心嘅旧习性，你开始产生贪求，而且执着呢个感受，啊，太美妙啦！佛陀话咁样就系危险，非常危险。对唔舒服嘅感受，我哋可以保持平等心，知道佢会灭去，然后好似其他人一样，开始感受到微细嘅感受。但系当有微细嘅感受，人呢就好快咁执着，呢个阶段系好可怕、好危险。我哋要好谨慎，唔好对呢啲愉快嘅感受产生咗执着，否则就唔会进步。唔止冇进步，仲会退步，因为你开始产生新嘅贪爱、贪爱、执着、执着。当呢种愉快嘅感受微细震荡嘅流畅灭去啦，佢唔系永恒，会生起灭去，原先唔会走到表层非常根深嘅习性反应 Sankara 又再生起，因为你开始感觉到一股细微嘅震荡嘅流畅，并且达到咗完全消融嘅阶段，所以非常深层嘅习性反应 Sankara 可以走到表层。呢啲可能非常粗重，你又开始感觉到粗重唔愉快嘅感受，你可能觉得沮丧，你会觉得啊，我退步咗，我之前有个非常好嘅感受，而家又冇咗，而家又系啲唔愉悦嘅感受。你对法嘅认识唔够正確，又开始玩感受嘅游戏啦。人一生都系喺度玩緊呢个游戏，声音愉快或者唔愉快，景象愉悦或者系唔愉悦，气味愉快或者系唔愉快，味道愉快或者系唔愉快，想法愉快或者是不愉快。同样的情况，而家在身体上面的感受愉快或者是不愉快，你不断以贪爱或者是憎恨来反应，这样你和以前有什么分别？你们对法还不是了解，虽然不断的告诫， 仲有少数的学生呢，虽然不断地来参加一期又一期的课程，但是他们还不了解到这个方法，不了解法。他们一直都在享受好的感受，讨厌不舒服的感受，一直在玩这个游戏，感受的游戏，感受的游戏。那不是内观，绝对不是。你一定要非常小心，要正确了解内观的精髓，这样才能够正确练习并得到应有的益处。无论生起了什么感受，一定要去到深层，在感受的层面上面保持平等心。每一种感受，无论是粗重或者是微细，愉快或者是不愉快，都有相同的特质，不断地生起灭去，生起灭去，你必须去体验这些感受。坚实强烈粗重的感受，他们的生起是比较清晰的，但过了一阵，他们迟早都会灭去。这些感受似乎停留了一阵，生起停留了一阵，然后灭去。当这些很强烈坚硬粗重的感受融化成为震荡，它的特质还是一样的，生起灭去，生起灭去。现在它非常快的速度地生起又立即灭去，生起又立即灭去，非常快速，非常频繁，但是特质是一样的。你心里面一定要很清楚了解这种特质，看看它在变化变化变化。所以不要贪爱，不要憎恨，不要贪爱，这样才能够改变心的习性模式。另外，在内心的深层，习性反应还是持续地进行的，不断地累积 Sankara Sankara， 每一刻你都生起了不同的习性反应 Sankara。 因为只要人活着，每一刻都有感受，不同的感受，内心的深层不断同这些感受接触。无论你睡觉或者是清醒，一日二十四小时，内心深处和身体的感受是保持接触的。例如当你睡着了，虽然说是熟睡，其实只是在有意识的心是熟睡。所谓潜意识，是心仍然保持对身体的感受保持联系。比如说有只蚊咬你，潜意识即察觉到不舒服的感受，于是呢赶走只蚊，杀死只蚊。还有不舒服的感受，我们会挖下或者擦下蚊咬的地方。就是这样，整晚的蚊咬着你，咬着你，但你并不知道，你的清醒的意识并不知道。那就是说，意识和潜意识之间呢有一道很大的屏障。同样，当你清醒的时候，意识的心会忙于在粗重的表层上面处理外在的事物，但是潜意识的心就始终保持对身体的感受，还一直在这里产生习性的反应。哪里有压力呢？潜意识的心就会反应，哪里痛就反应，哪里痕就反应，不停地反应。这些是潜意识的心一直以来的习性模式，除非你在心的心层抵触改变这些习性模式，否则无法解脱痛苦，无法解脱，只是努力地修整树枝、细枝、叶、花、果，但是树根不健康，在这里腐烂。如果树根一直不健康，那棵树就不可能健康的。如果你的潜意识的心不健康，你意识的心就不可能健康的。所以佛陀呢，体验到我们必须在潜意识最深的心层用功，这些就是你现在努力的。你一直要记住这一点，我必须在内心的最深层用功。静修的方法有很多的，在这里我们不做批评，但就内观而言呢，要直接地在心的深处用功，如果忽略了在心的深层就没用了。因为习性反应 Sankara Sankara 仍然不断地累积，你每一刻不断地生起了习性反应 Sankara， 贪爱憎恨，贪爱憎恨，一直生起了习性反应 Sankara， 无明无明，你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这些是痛苦 每个习性反应 Sankara 都是痛苦。这个就是繁衍的法则，外在的世界、植物的世界，繁衍的过程都是一样，在内心的深处繁衍累积的过程也都是一样。但是有一种方法可以停止这种的繁衍，同埋改变这种的习性模式。例如在热带地区呢，有一种大榕树，它的种子很小，好像芝麻那么小。这些小种子会长成一棵巨大的榕树。种了一粒种子之后呢，树生了出来，长得很高大，可以活几个世纪，非常地长寿。这些种子生出来的榕树呢，是每季结果，结出几百个果实。经过这么多个世纪不断地结果呢，有一粒种子结成几百万个果实。无论一棵树有几长寿，终会有一日变老、腐烂、死亡，最后倒下，不会再结出果实的。表面上一粒种子结出几百万个果实，但是故事还未完的。你们要了解呢，在这个过程怎样持续不断地累积。种一粒种子之后呢，那棵大榕树开始产生果实。自然的定律就是这样。每个果实包含一粒或者是更多粒的同样的种子。每一粒种子可以变成一棵大榕树。哦，那就是无穷的衍生过程。大自然都帮我们了解了这个过程怎样可以停止。虽然每一粒种子都可以变成一棵大榕树，但是这粒种子需要肥沃的土壤，需要水、肥料。如果将这粒种子掉咗喺岩石上面呢，它就无法成长为一棵大的榕树。由于我们以前的种子，这些习性的反应 Sankara 的种子大量生出来，现在还有很多来紧。我们又不断为每一粒种子提供好的肥料，不断地施肥。哦，我的习性反应 Sankara 继续生长。哦，我的痛苦继续生长，继续生长，继续生长，几咁无知。我们不断地这样做，好像有人带着一桶满的汽油接触到外面的火花，就发生了大的爆炸，巨大的爆炸，产生千千万万的新火花。你不明白，每生起一个新的火花呢，就会成为千百的火花。对生起每一个火花，你又再加些油，再多些，再多些，再多些。在理性上，你可以理解到这种累积的过程对自己很危险，不应该生起习性反应 Sankara。 每个习性反应 Sankara 都有害，每一个习性反应 Sankara 都会增加我的痛苦。这些只是在理性上的理解，除非你是感受到正确的修行，否则是无法子理解痛苦。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的。有人拿着烈火来烧我，我最好准备定水喉，他一来呢，我就立刻开水喉灭火。你在理智上很明白，但实际上呢，真的有人来纵火的时候，你就开着个油管烧啊烧啊，将成桶油拨向那个人，你烧我又烧，一起烧。事后呢，你知错，那是错的，不应该这样做。见到啲火，我应该用水淋熄佢，不应该用汽油。你走到你全神的神面前，男神又好或者女神又好，你祈求我做错咗啦，请你原谅我，我犯咗错。下一次你又犯相同的错误，又下一次又是同样的错误，你冇办法解脱。因为你不明白内心深处发生了什么，所以找不到办法。在内心深处一直好像火山爆发一样，有负面情绪和负面的反应。除非你能够观察身上的感受，否则是无法解决问题的。你必须去觉知那些感受，但是要注意，一定要令自己的心很敏锐、很敏感，才可以感觉到那些感受。另外还要注意保持平等心，保持平等心，不要起习性的反应，不要起反应，要不断地体会到这些是无常、无常 Anicca Anicca。 这个观念是正确，但是不要因为佛陀这样讲而接受，不要因为传统上这样讲而接受。有了亲身的经验之后，你会发现各种的感受生气迟早又灭去，生气灭去，生气灭去。当一切达到消融，生灭的速度非常快，但实相系仲系一样，生起灭去，生起灭去，这个是 anicca 无常，不是永恒，不是永恒，就是这样。你开始在内心最深处改变你的习性模式，你必须了解到这点是非常重要。自然的法则是这样，你一旦停止生起新的习性反应 sankara， 旧的习性反应就会浮上表面，开始被除去。只要你保持平等心，他们就会浮到表面。保持平等心，他们就会浮到表面。他们会越来越弱，越来越弱，越来越弱，然后消失。这个就是自然的法则。这些是佛陀看不到的法则，这些是佛陀的法言。他说
Sankhara Pachaya Vinyana
Vinyana 的意识在这个连锁的环节，每一刻心的意识都在生起灭去，生起灭去。最密切的原因是习性反应 Sankhara， 每次你产生了习性反应 Sankhara， 意识就是在下一刻生起，意识就在下一刻生起。下一次你又产生了习性反应 Sankhara， 意识又生起。下一刻你产生了习性反应 Sankhara， 意识又生起。就是这样，这个过程一直这样下去。当生命结束，一个很强大的习性反应 Sankhara 就会浮现出来，用力一推，意识 Vijnana 就会在另一个身体上面生起。这个过程一直继续继续继续。佛陀看不到这个真理，怎样才可以停止呢？只要不断地产生习性反应 Sankhara， 生命的流动就会一直这样继续继续。当你停止生起新的习性 Sankhara， 相反的过程就会自动地开始。例如生命的流动就是心念和身体的流动，心念和身体对物质的生命就是身体的流动。你必须提供一些物质的食物，令身体的流动持续持续持续。同样心念的流动，你要提供一些心理的食物，习性反应 Sankhara， 心的流动才可以持续持续持续。如果有一天你不吃东西禁食，生命的流动仍然会持续。停食了两天还是持续，五日、十日、一个月、两月，最后因为太耐冇食嘢咧，身躯咧就会死咗。你冇咗食物咁耐，点解个身体要过几个月先正会死咧？咁系因为身体里边咧有积存嘅食物、脂肪等等。如果嗰啲都用尽咗咧，冇任何嘅食物，躯体咧就会死。心念嘅流动都系一样，你不断咁提供习性反应 Sankhara 喺身体方面咧。只要你在24小时内进食一次就足够维持。但是呢，维持心念的流动，每一刻都要进食，每一刻都要喂它。内观教你怎样不要再给食物它。假设这一刻你没有喂它新的食物，你刚刚体验到感受，你只是微笑 anicca anicca， 无常无常，无生起贪爱，无生起憎恨，无无明。你只是觉知，不生起反应，不产生习性反应 Sankhara， 但是心念的流动还未停止的。到下一刻，再下一刻，你都没有产生习性反应 Sankhara， 再一刻没有产生习性反应 Sankhara， 但个心的流动还是在这里持续持续。为什么呢？其实是同一个原理，是因为你储存了很多习性的反应 Sankhara，心念在这里流动，但是你不产生新的习性反应 Sankhara， 旧的习性反应就浮上表面。它一浮到上表面，新的意识 Vijnana 就产生。再一次， 你又唔产生任何习性嘅反应，圣卡拉，旧嘅习性又开始浮上嚟，新嘅意识 Viana 又生起咗，就系咁样，心念持续流动，流动。当所有嘅旧嘅习性反应圣卡拉耗尽嘅时候咧，你就得到解脱，从所有嘅痛苦中解脱出嚟。原理就系咁样，但系只有透过体悟，你先可以了解旧习性点样浮到表层。例如，你生起咗愤怒嘅习性反应圣卡拉，由于一种生化反应嘅产生咧，你发觉周围嘅感受都好唔舒服。因为唔舒服嘅感受咧，因为生化反应嘅流动，你又生起咗愤怒，你产生咗新嘅习性反应圣卡拉，于是生化反应又生起，你又感觉到唔舒服。因为呢种唔舒服嘅感受，你就再次生起咗愤怒，于是呢个恶性嘅循环，痛苦就不断咁样累积，连续不断不断不断，一个又一个嘅习性反应圣卡拉圣卡拉，一个一个嘅习性反应圣卡拉圣卡拉，你生起咗愤怒，因为咁产生一种生化嘅反应，你感觉到唔舒服，只要唔好对佢产生咗反应，感受维持咗一阵。唔好产生反应，唔好产生反应，唔好产生反应，习性模式就可以开始改变嘅。要改变习性模式，必须深入心嘅底层嘅感受层面上面用功。唔好产生反应，咁就可以开始将累积嘅旧习清除。有一个例子，你有啲燃料，有一堆柴，点着之后。佢就开始燃烧，佢一直烧，你加多啲柴落去咧，佢就继续烧，你又加多啲柴，当你加啲新柴，火就会烧咗啲新柴，旧柴埋喺深层下边咧，一层又一层，火继续燃烧，又加多啲新柴，再加多啲新柴。如果你停止加新嘅燃料，火就会烧咗其他嘅柴，迟早佢会烧晒所有嘅燃料。大家用唔同嘅方法去理解呢个原理，旧习圣卡拉系点样被去除？其实佢可以被去除嘅，点样去除呢？大约喺30年前咧，有位西方嘅科学家嚟到我嘅老师，佢系我一个朋友嘅朋友，佢听到啊缅甸有个方法，有位老师教人去除负面嘅习性。使到人过住一啲和谐安详嘅生活，呢个方法咧可以去除内心所积累嘅不净烦恼。因为佢系一位科学家咧，想研究下系点样一回事，所以佢嚟到缅甸。一般情况咧，我嘅老师只系教新生十日课程，但老师觉得呢个学生咧系可造之才，所以咧立即俾佢上场课程。佢先上十日嘅观息法 Anapana。佢收集时咧开始有反应，好强烈嘅反应。有时我哋睇到佢喺静修嘅时候，突然间咧喺地板跳起六寸高。我个老师一直保持微笑。有日老师叫我去睇下佢静修成点。每个人都有一个静坐嘅小房，我从呢个小房嘅天窗睇到佢用肩膊倒立喺地上边，全身摇动，好似鬼上身一样。发生咗咩事呢？我去问老师，发生咗咩事啊？佢微笑咁话：好啊，顺其自然啦。咁对佢系好嘅。佢继续咁样静修。后来我哋知道佢喺太空船公司做研究学者。佢发现同埋协助制造有核子弹头嘅洲际导弹咁样嘅人，佢会有啲咩嘅习性反应呢？佢系创造地狱之火，害死数百万嘅人，佢嘅习性反应会系几咁特别呢？佢系要咁样先可以得到解脱。我个老师笑住话：顺其自然啦，顺其自然。课程结束后咧，呢位学生咧觉得非常轻松，非常快乐，非常好。老师同佢讲：好，所有嘅不正烦恼都出咗嚟啦，你而家应该轻松咗。佢话：我真系轻松咗，我真系开心咗。但我唔明白咧，呢啲不正嘅烦恼系点样藉住感受而去除？我点能够接受佢咧？老师笑住咁讲：好啊。你唔使接受，佛陀亦都讲过，唔好接受，唔好因为我咁样讲而接受， 亦唔好因为传统上或者系经典上咁样讲就接受，要自己不断咁实验。当你因为自己嘅实验而了解，系呢啲系真嘅，呢啲系好嘅，咁你先去接受。呢位科学家翻咗屋企，几日后咧，佢写咗封信嚟。呢次嘅静修俾我好殊胜嘅利益。我系个脾气暴躁嘅人，好紧张。上司下属同我经常摩擦，甚至我同太太都相处得唔好。而家一切都改变咗，唔系一切都改变咗，应该系我改变咗。我有好大嘅改变，我发现周围嘅一切都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但系我唔明白感受同去除我嘅不正烦恼有咩关系？我系个科学家，点能够接受呢？几年后佢又翻咗嚟。上内观的长期课程，回家后呢，他写了封很长的信，附加一篇长文。他是个矿石学家，专门研究去除金属的杂质。这金属呢，是可以用在太空船和其他的地方。他封信说，我们有个原理理论，如果有一种金属需要去除杂质，一定要极度的纯正，一百万分之一嘅杂质都唔可以，一定要百分之百嘅纯正，极度纯正。为咗达到咁样嘅纯正咧，我哋会将佢溶解成为金属棒，然后用一个百分百纯正嘅金属环穿过呢条金属棒，因为呢个环系百分之百纯正咧，能够产生一种磁力，将金属棒嘅杂质吸出嚟。所有的杂质分子都会被清除，剩低的金属分子排列紧密，令金属的强度大大增加。哦，这个就是佛陀所看不到的纯正的意识之环，由头到脚，由脚到头这样移动。如果这个环不纯正，这个修行的方法就没作用。如果这个环生起了贪爱憎恨、贪爱、憎恨的反应呢，这个方法就无作用。但是因为它是纯正的，不起反应，无贪爱，无憎恨，所以可以一直净化。这个是它的理解方式，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，但确确实实真的净化了。有些人就来告诉我，可充电的电池解释了一个原理，我们不断地充电充电充电，电池呢就有电，如果停止了充电，什么都不做，电池就开始自动放电放电。我们没有做到什么事令它放电，我们只是停止供电，哦，那都是一个原理。有人走来告诉我，你看看这些上链的玩具，你一直要转啊转啊转啊，然后放开它，那个玩具呢会跳一阵舞，条链自动呢会松开松开，你乜嘢都唔使做啊，只係停止上链。佛陀举咗个例子，你一条绳，你攞住绳嘅两头不断咁扭啊扭啊扭啊扭啊，如果突然间你放开，条绳会弹开。呢个系一个自然嘅法则，当你停止产生新嘅习性反应 Sankara 呢，旧嘅就一定会被去除。如果你持续咁样累积，不断咁起一个又一个新嘅习性反应 Sankara Sankara， 就冇法子开始去除旧习。如果一直累积累积，咁样你嘅痛苦亦一直咁样增加。每累积一次习性反应 Sankara， 痛苦亦都增加。道理好简单，亦都好困难。人总系忘记，不断咁生起一个又一个嘅习性反应 ，sankara sankara， 不断咁产生痛苦，产生痛苦。一定要学会呢点，觉知到感受，唔好对感受产生起习性嘅反应。觉察到感受，但唔生起反应，就系咁简单。呢、这个方法就系咁。如果你唔明白而做咗其他嘢，咁唔会有成果㗎。如果你用功练习，一定会有收获。逐渐逐渐 你会体验到，好似一个家庭主妇买咗旧番碱或者系洗衣粉，有张污糟嘅床单，用番碱可以洗咗嗰啲污糟渍。主妇嘅工作唔系去研究番碱里边有咩嘢嘅化学物质可以去污，可以洗干净嗰块布，呢啲留俾研究学者同埋科学家去做。一般人只需要了解痛苦。困苦是因为习性模式不断生起一个又一个的习性反应 Sankara, Sankara。停止生起习性反应 Sankara, 就可以脱离痛苦，就可以改变习性模式。经常愤怒的人可以远离愤怒。沉溺于激情的人可以脱离激情。深受不正烦恼痛苦的人可以脱离痛苦。结果和证据都有，因为你会经验到，唯有当你开始体验到这个真理和对你有益的成果，先正接受它。这个是佛陀的教导，他一生都在教导平等心，平等心内在的平等心一定会呈现出来，在日常的生活展现出平等心。现在就要有平等心，因为人生一定会有起伏的。这种教导不只是给出家众，也都是给在家人。当时有很多在家居士经常来请教佛陀。有一次一群在家人走来问佛陀，世尊，我们没打算出家，我们需要过住在家人的生活，内观法是不是适合我们？我们可不可以得到解决？当然这种方法适合每个人。当一个人出家之后，没了世俗的责任，就可以专心地修行，可以快些有成果。但是在家人有各种的责任，不可以每日给那么多时间修行，所以要耐一点才有成效。但这种方法是对在家人仍然是有效的。佛陀曾经为在家人开示，解释在家人应该怎样练习，在家人要负起自己的责任，不应该逃避的。你要对家人、社会、亲人尽责，圆满地尽了责任，同时你亦都是在这里修行，在这里修行的。佛陀对在家男女解释三十二善，和怎样获得这些三十二种法的利益，每一种都比前一种好。他顺序讲，当他讲到最后，最好的一种，他说
：Puttasalokadhamme Chetangaya Sanakampati Asokang Virajankhemang Etang Mangalamuttamang。
这个是人生最大的喜悦，是什么呢？
Puttasalokadhammehi，
每个人都会遇到人生的起伏。当你碰到人生的起伏，
Chittang yassanakampati，
心不要摇动，保持坚定平稳。
Ashokam，
不要哭，亦都不要在心里面生起了痛苦。
Virajang，
心里边不要生起不正的烦恼，
期望
不要生起不安全的感觉。你要经常感觉到心安，你走在法的道路上，事情是不会错的。这个是人生最大的喜悦，用平等心来看待人生所有的起伏，人生所有的起伏。特别是当生命中有不愉悦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
It is easy enough to be pleasant when the life flows along like a sweet song. But the man worthwhile is a man with a smile when everything goes dead wrong.
保持舒坦是件易事，当生命畅顺得好似一首好歌，但好汉系仍然能够微笑面对世间坎坷。 人生好多事会时时阻滞，时时都唔对劲，时时都唔如意。但系你要微笑，唔系假装，而系发自内心嘅微笑。你可能有非常唔舒服嘅感觉，而对你呢个感觉微笑 ，anicca 无常，你都系无常，无常 anicca。但我睇你可以持续得几耐？呢啲系佛陀嘅教导，系自然嘅法则。面对人生所有嘅起伏，喺每一个情况都保持平等心，然后你会发觉非常美妙。佛陀无论教导咩嘢，佢自己会先修炼，甚至喺佢嘅一生咁样嘅一位解脱者，都必须渡过人生嘅高低潮嘅。人生一定会有起起伏伏。开始嘅时候，佛陀对当初同行嘅五位比丘说法，然后开始传到五十人、五百人、五千人，就系咁样不断咁传开去、传开去、传开去，几乎当时所有北印度嘅人都开始依法修行，亦都因此而获益嘅。但系亦都有人非常反对佢，部分原因系佢哋唔明白佛陀嘅教导，可能佢哋认为佢嘅教导系反宗教、反传统，我哋嘅宗教会因为佢嘅教导而灭亡。另一部分嘅原因系有关呢批人嘅生计，佢哋系祭师，如果大家依循佛陀嘅教导，将来就冇晒啲仪式、仪轨、礼典，乜嘢都冇晒。佢话你只要观察自己，净化你嘅心，过健康快乐嘅生活，啲仪式仪轨有咩用呢？但系如果冇晒啲仪式仪轨，啲祭师就无以为生，所以佢哋反对。有咩办法可以阻止佛陀传教呢？只有一种方法。喺嗰个时代咧，经常有一啲大型嘅公开辩论，亦都有好多暴力同埋无赖嘅行为。大家都会带住自己嘅信徒喧骂嬉笑，并唔系真正咁辩论，只系喺度宣扬同埋炒流。但当时好流行，如果有人输咗咧，大家就唔接受佢嘅教导。呢啲祭师想同佛陀争辩，但当佢哋嚟到精舍门口嘅时候，开始好辛苦咁去谂：，佢好聪明，要点样同佢争辩呢？就算吵吵闹闹都冇用，因为佢好冷静。我哋要谂下有啲咩嘢可以讨论，可以辩论。我哋揾一个人做代表，你做啦，你做啦。其中一个人话：，好啦，我做代表。我哋写低所有嘅重点啦。好，等我写低所有嘅重点。你冇留长头发，好好。当时所有嘅隐士都留长头发嘅。你冇留长胡须，好好，长胡须。你颈上冇戴念珠，好好。你腰上边冇戴鹿皮或者兽皮，好好。你身上冇茶摊，好好。突然间咧，有人话：，呢啲问题都有人提过噶咯，每次提出呢啲问题咧。佢都喺度笑住咁讲：我唔鍾意嗰啲，如果你鍾意嘅话呢，你可以继续做，我唔会同你争辩，你哋鍾意就继续啦。我哋点同佢争辩佢唔做嘅嘢呢？不如搵啲佢修行或者教地中嘅错处啦。好，撕咗呢张，再写个。佢教啲系咩呀？佢教啲咩修行㗎？佢教戒律师啦，佢亦都守戒喎。咁有咩好争辩呀？戒律道德好好啊！如果有人过住道德嘅生活，教其他人过住合乎道德嘅生活，唔可以同佢争辩嘅。做咩嘢？佢教 samadhi 定 ，samadhi 定系咩嘅？对心嘅掌握，掌握心念。我试咗好多年，但系仲唔可以控制我嘅心嘅。如果有方法可以令我成为心嘅主人，咁就太好啦。点可以同佢争辩啊？唔得，做咩嘢啊？佢教攀呀智慧，攀呀智慧系咩噶？一种去除心里边不净烦恼嘅过程。去除不净烦恼，我啲不净烦恼一啲都冇去除。如果可以去除不净嘅烦恼，咁就太好啦。唔可以争论呢点噶。仲有咩嘢咧？冇啦。佢冇教其他嘢喎。佢话我只系教导同埋修行戒定慧，试啦神下啲攀呀。是啦，神马啲板呀，其他嘅嘢，你嘅信仰、教条、哲理都同我无关，我对呢啲冇兴趣。你想点就随便， 但是戒定慧很重要，是法的本质。由于武法和佛陀争辩，他们只好离开，但是一定要想个办法去阻止他教化。其中一个方法呢，就是去找丑闻出来。如果没有，就制造丑闻。出家人会有什么丑闻呢？只有两种，钱和女人。钱方面没什么办法，因为他已经抛弃了在家生活，放弃了太子的奢华，他什么都没有。女人方面，我们可以做些事，因为无论男人或者女人都会跟佛陀学法的。他们训练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，每晚她去佛陀的精舍化了浓妆，睡了在树下。第二天她将头发放了下来，走出去跟人讲：哦，我和乔达摩萨玛拉古塔玛共度良宵，过了美好的一夜。啲人听咗后喺度谂，到底发生咗咩事啊？佢喺度讲紧咩啊？过咗两日、三日、七日，佢就再冇讲。八个月后咧，有一场大型嘅聚会，佛陀嚟到说法，好多弟子都嚟咗，国王 King Pasanadi、董帅同埋宰相都嚟咗，给孤独长者 Anatta Binika、比舍协 Mother Viseka。同埋好多人都嚟咗。呢、这个时候嗰、那个女人出现。佢喺肚嗰度呢绑住块木，用绳索实，用裙遮住。佢一路叫骂住：哦，你呢个光头和尚，如果你冇钱养你就出嚟个仔，就问下呢啲有钱嘅在家子弟，叫佢哋帮下手啦。在场每个人都好错愕，佢哋讲咩呀？点解佢会咁讲佛陀呀？佛陀微笑，充满了爱和慈悲，跟他说：哦，孩子，你应该知道事情的真相。我都知道事情的真相。佛陀自有爱和慈悲。只要佛陀和支持他的国王说：哎，那个女人讲大话，将他头斩了，他的头就保不住。如果是这样，佛陀就不是佛陀了。佛陀只有慈悲，充满了慈悲。慈悲的震动令那个女人变得非常紧张，非常紧张。结果条绳松了，块木头跌了下来。真法真是有用。佛陀的成功是因为他心念的平静，心念的和谐，心念的安详，而不是争吵。争吵是不可能成功。他一直修行，一生中遇到很多的情况，而他的心始终是保持非常的平静，非常的安宁，非常的纯正，非常的和谐。对他自己有益，对每个人都有益。还有一个例子，有一位老婆罗门很嬲地说：这个佛陀的教导完全是违反我们的宗教，我们家人、我的仔和新抱都不做仪式和礼典，他们只是坐在个角落头，在这观察呼吸，观察感受，他们在这做什么？我会破坏我的宗教，我一定要找佛陀打穿他的头，才可以停止他教下去。于是他去找佛陀，好嬲，他越走越近，一路闹啊闹啊闹啊。佛陀跟他说：老人家，你似乎好激动，过来坐低，听下你的问题啦。这位老人家呢，一早就决定了，我不会跟他讨论，因为他好聪明。我一跟他讨论呢，就会不嬲，不嬲就没法子打穿他的头，我一定要继续嬲。他越走越近，一路闹一路闹。佛陀说：老人家，只是回答我一个问题。有没有客人来过你屋企？有，有很多客人来过屋企，那又怎样？话我知，是不是有些客人会带点礼物来的？有些人会带礼物来的？你问来做什么？如果客人带了点礼物，你不要，会怎样做啊？怎样做？叫啲客人带啲礼物翻屋企咯。老人家，我想同你讲嘅道理， 你嚟我度做客人，带咗闹人嘅礼物，我唔要，你拎翻去啦。嗰啲系你嘅嘢，唔系我嘅。呢位老人家系个聪明人，佢只系俾一层薄纱、一层薄嘅无名遮住，令佢冇法子了解真相。呢层薄纱一揭开，佢立即了解。一生中，人哋送礼物俾我系咩一回事呢？人哋闹我一句，我哋回敬十句；闹十句，回敬一百句。交换礼物嘅结果系你唔快乐，我都唔快乐。觉他麻佛陀，你点样学到唔接受别人嘅礼物啊？老人家，请坐，合埋双眼，观察呼吸，观察呼吸，观察感受，观察感受，一定要观察自己。如果唔系，你就唔能够解决问题。呢个系每个人都有嘅大问题。呢位
Bharadwaja
嘅老人家不断咁样修行练习，终于变成阿罗汉、阿罗汉，完全觉悟嘅人。佢嘅余生不断服务别人，服务别人。呢个方法系咁样，要觉知内心深层嘅感受，同埋保持平等心，先至会有效果。如果能够正确用功观察感受，保持平等心，就会得到成果。外面发生嘅事情喺身体里面产生感受，产生愉悦或者系唔愉悦嘅感受。如果你对感受保持平等心，咁样无论你做嘅系咩嘢嘅决定，都系有益嘅决定，做嘅事亦都系有益嘅。呢个方法唔会令你变成消极被动，佢会令你好积极。唔系话我而家修炼内观咧，任人宰割我都唔会理会，唔系咁样嘅。你会变得充满咗活力，非常积极。以前我哋咧不断咁生起习性反应，总系充满咗负面嘅情绪，充满咗痛苦。而家我哋会积极咁样行动，对自己有益，对别人亦都有益。这个改变是一定会发生。有时你可能要在语言和身体上采取非常强烈的行动，但是内心的深处仍然是充满了爱和慈悲。如果有需要，我们就会采取强烈的行动。例如有个小孩走向火坑或者是毒蛇，他以为那些是玩具，你必须阻止，一定要全力将个小孩赶走。他会哭，他会不喜欢，但你一定要将佢赶走。对呢个细路，你并冇愤怒，只有慈悲善意。你想帮呢个细路，但你一定要用强力。如果有个强横无理嘅人咧喺度伤害一个弱者，如果你话我系内观修行者，我唔会理佢哋受苦，因为佢自己嘅业卡嘛。唔系，法唔会咁样教你嘅。你应该采取强烈嘅行动，阻止强者犯错。如果你唔系内观修行者咧，你亦都会采取非常强烈嘅行动阻止强者，但主要系你同情受害者、弱者，对强者就充满咗愤怒。而家收咗内观就唔一样啦，你对弱者充满咗慈悲，但对强者咧，你系更加同情佢。佢系无知，佢唔知道自己喺度做紧啲咩嘢，佢唔止伤害呢个弱者，亦都系伤害自己。他生起了很多负面的情绪，很多恶念，他这样做就是伤害自己。但他不了解，因为他无知，所以他不明白柔和的语言，我必须用一些严厉的语言他才明白的。当你采取强烈的行动，非常强烈的行动，必须是充满了爱和慈悲。每次要采取强烈的手段，一定要先检查自己。我觉知道这些由外在发生的事所引起的感受，我没有对这些感受产生习性的反应，我必须对某人采取强烈的行动，但心中对他只有慈悲，只有慈悲。这样呢，这个方法对你已经开始生效。我的老师乌巴庆一生中有很多这一类的例子，有时他会采取非常强烈的行动，有些跟他不是很亲近的人会怀疑他是哪种的内观老师啊？有时候他会大叫的，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？ 同佢好亲近嘅人就会非常明白，当佢大声叫咧，系冇一丝毫嘅愤怒。虽然睇起嚟佢好似好嬲，但佢内心深处自有爱，自有慈悲。无论喺政府工作或喺内观中心工作咧，佢系位纪律好严嘅人。无论系咩嘅规则或者系戒律咧，每个学生都必须遵守嘅。到中心系为咗学法，培养自己如法嘅行为。如果修行唔正確，就会冇用。所以佢有时好严厉嘅。我哋咧有啲静修嘅小房，有个人出嚟周围走。我老师问：哦，你喺度做咩嘢？个学生话：哦，老师，因为咁，我必须走出嚟噶。好啦，我翻入去啦。过咗一阵间咧，佢又出过嚟。老师问：哦，咩事啊？佢又揾啲藉口。呢个人一再都唔守规矩。坐喺大厅嘅乌巴庆老师话咧：郭兴卡，我要严厉咁闹下佢，我一定要攞落去。嗰啲小房咧，大约系喺五六级楼梯下边嘅。佢走咗落去，敲着门，然后对住个学生大叫：呢个系一个伟大嘅内观老师嘅敲声，好似地震一样，成个内观中心咧都感觉到佢嘅震荡。佢敲叫完咧，走上嚟，笑住咁话：坎卡，我对佢敲叫，我完咗啦。呢啲系边一种嘅敲声呢？系充满咗爱同埋慈悲嘅敲声。喺人生嘅道路咧，我哋经常要做啲严厉嘅决定嘅，因为有啲人听唔明其他嘅语言，做呢种嘅决定嘅时候咧，必须经常保持爱心、慈悲、善念。如果即使有一丝嘅恶念咧，你就开始伤害自己，咁又点可以帮助别人呢？如果你唔帮助自己，就唔能够帮助其他人。首先要帮助自己，令自己有能力去帮助弱者。如果你跛咗，你就唔能够扶助另一个跛咗嘅人。如果你盲咗，就冇法子帮另一个盲人指路嘅。首先你自己要健康，先帮助自己，再开始帮助其他人。佛陀话：这个世界上有四种人。第一种人呢，是由黑暗走向黑暗。第二种人呢，是由光明走向黑暗。第三种人呢，是由黑暗走向光明。第四种人呢，是由光明走向光明。他从来不讲一些神秘玄怪的事物。
Swakkhato Bhagavata Dhammo。
他的教导是非常清楚。一旦有人误解他的意思，他就会立即解释什么是黑暗呢？什么是光明？人为什么一直在光明黑暗之间走来走去呢？第一种人是由黑暗走向黑暗。这种人各方面都很痛苦，健康、金钱、家庭、社会各方面都充满了痛苦、痛苦、痛苦。一生人都是黑暗，黑暗完全没有快乐的。每一刻这种人都不断生起愤怒、仇恨、愤怒、仇恨。我现在这样都是因为某个人、因为某个人、因为某人。对某人呢，他充满了愤怒，对某人是充满了仇恨，对某人是充满了恶意。黑暗已经在这里，他又再种下黑暗的种子。痛苦已经在这里，他又种下痛苦的种子。他在未来也都会充满了痛苦。而家痛苦，将来都是痛苦。而家黑暗，将来都是黑暗。第二种人呢，是由光明走向黑暗的。光明，这种人在金钱、家庭、健康、社会各方面都很快乐，同埋有好的社会地位。但是他生活在疯狂中，非常自我，讨厌其他人。他们都是没用的，我这么聪明，所以我快乐。我有这么多钱，有地位，有权势，有身份。他厌恶所有的人。他现在的快乐是因为过去善业 karma， 所以周围都是好的事物，但他每一刻都种下痛苦的种子。所以这种人呢，是由光明走向黑暗，由光明走向黑暗。第三种人和第一种人一样，他的周围都是痛苦，他内心有智慧，他保持微笑。哦， 我眼前的痛苦是因为过去的业卡玛所造成，我要还清这笔账，我要持续练习内观，无常无常无常 Anicca Anicca Anicca。 我的痛苦似乎是来自这个人，但其实他不是痛苦的根源，他只是一项的工具。我的痛苦是无法子避免，不是透过他，就是透过另一个人显示出来的。所以他一定要用爱和慈悲来对待这个人，种下爱和慈悲的种子。现在虽然一片黑暗，但将来一定会有光明，光明。迟早黑暗一定会消失，光明一定会来。现在种下光明的种子，将来一定会带来光明快乐。第四种人呢，是由光明走向光明。这种人的生活所需都有齐，金钱、健康、社会、家庭。但是他一直理解，好有智慧，眼前这些是由于过去的善业。但无论我做了什么的善业，都不是永恒的。如果不是永久，最终会消失。所以现在我能够做的是善用钱财、地位、权势、身份来利益他人，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计，然后利益他人，利益他人。他一生生起了爱、慈悲、善意，爱、慈悲、善意，所有的语言、身体、意识的行动都是利益他人，利益他人。他种下光明的种子，由光明走向光明，由快乐走向快乐。我们不应该做第一种或者第二种人，我们一定要做第三或者第四种人。我们无法子决定第三或者第四种，有时因为过去的业 karma， 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黑暗；有时因为过去的业 karma， 充满了光明。但是我们可以主宰当下的业 karma。佛陀话：
阿达希阿达诺那图，阿达希阿达诺噶提。
你是你自己的主人，其他都不是。只有你是你自己未来的主人，不是其他人。过去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都过去了。现在不要生起任何一个习性的反应 Sankara， 令自己痛苦。你是自己的主人，当下的主人，未来是由当下决定。如果可以掌握当下，令自己当下充满了法，未来就一定充满快乐，一定不会有黑暗的。培养掌握当下的能力，这些就是内观，做当下的主人。现在我是自己的主人，我不会种下痛苦的种子，不会种下黑暗的种子，我只会种光明快乐的种子，对自己有益，对其他人都有益。你一定要好好地练习，成果一定会出现，一定会有好的成果。正确地了解内观法，你们还有一天可以认真地用功，尽量去除不正的烦恼，建立这个方法的基础。要觉知到感受，并保持平等心，觉知感受，对感受保持平等心，觉知感受，对感受保持平等心，其余的留给法去处理，你一定会有好的成果，在法中不断地成长，成长。法是非常伟大，非常地殊胜。愿你们获得法的最好成果，愿每一位得到真正的快乐，真正的安详，真正的和谐，真正的和谐。愿一切众生快乐，愿一切众生快乐，愿一切众生快乐。
Sabbe mangalam.